姐妹们好，你们越来越美，越来越甜，越来越喜乐。感谢。我想今天在我要讲今天要讲的之前，我想先做一个见证。当我刚才看见那么多的姐妹来到台前求主医治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这么多年在我的身体的病痛上面所经历的一切。我说过，我从小是一个身体很虚弱的孩子，身体上因为心脏先天不好，所以常常没有气力。后天呢，因为我看到的我母亲总是在病痛中，所以那种悲观的情绪影响着我，所以心情影响身体，身体影响心情。就在这样一个循环底下，我记得我常常的经验就是没有气了，就是没有力。我记得那个时候刚结婚的时候，结了婚之后我就给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回来常常做一个晚饭两个人吃，做完了我就没有力气了，要躺在床上半个钟头之后我才能起来再吃饭再做别的事。所以我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虚弱体弱多病的一个人。记得来到美国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年长的弟兄看到我每天都是病恹恹的，他就封我为东亚第一病夫。但是在我到了美国的时候，我真的在一次的营会里面，我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我对主说，我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你是我的主，你负责我的所有的一切。从35年前到美国的第一年，我3月1号踏进美国的国土，7月1号纽约灵命晋升会神呼召我跟我先生全然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里。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一生就是主的人了。所以我很高兴刚才有许多的姐妹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跟随主第一步，先打开心门接受主为我们的救主。第二步，我们要奉献我们的生命，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主，他就要负责我们生活生命的一切。我能够站在这里告诉各位，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奉献了之后，我的身体还是非常的衰弱。我因为一直是做会计的工作，所以我的颈椎在我刚到美国的第二年就非常的严重，左手整个瘫痪，完全不能动弹。但是神给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中医，在一些的疗程当中我就可以动了。但是在那20年当中，我没有一天身上不疼痛，因为颈椎压迫到神经，整个的手臂是常常都在疼痛中。不晓得为什么这种疼痛一直随着我。那么医生当然颈椎有病他就叫你开刀，可是我不愿意开刀，所以呢他就说，你如果不愿意开刀你就自求多福。所以我就看遍了所有的中医。那一段日子我常常开车去看针灸医生，去看推拿医生，只巴望能够让我身上的疼痛稍微减少一些。在这其中绝对影响你的心情，也绝对影响你的生活。但是我感谢主，教会的年长的一个弟兄，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位弟兄非常年长，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30几岁，他大概已经60几岁了。在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他很关心我，每一次在教会 他看到我的时候都问我说，爱君你好不好？我每次都跟他讲说，李伯伯我不好，我昨天晚上疼得我都没有办法睡，我浑身很不舒服。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因为我是奉献给主的人了，所以呢我并没有因着我的疼痛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觉得我有权利，我有借口什么都不做。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服侍留学生，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觉得这些留学生离家背景吃一口家乡的菜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大的福分。所以我从一个不太会烧饭的人，我就开始学习烧菜。每一次到礼拜四的时候我就开始买菜，然后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我烧饭，礼拜六我常常请他们来吃饭，礼拜天聚完会以后我也会请一些留学生到家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查经班只有我们一家是结婚的，其他大部分都是单身的留学生。这样子满三天以后，常常到礼拜天晚上我就虚弱了，我就瘫痪了，我就整个人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呢从礼拜一开始我就必须躺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躺三天，到礼拜四稍微有力气我接着再干。我就这样子没有停过我的侍奉，但是我也没有停过我的抱怨。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我不好，我就觉得说，主啊，为什么你不医治我？为什么你不让我能够更好的有身体来服侍？但是主也没有说什么话。所以呢我每次见到那个李伯伯呢，我都跟他说，李伯伯我不好，我这里痛我那里痛。李伯伯每次听了就点点头笑一笑，然后说我为你祷告。可是这样子说了一两年以后，有一天他跟我说，爱君听好，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朽坏，我们的身体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一定越来越衰残的。你如果专看你的软弱，专看你这里疼那里疼，你就越来越疼。他说你看我，他那时候已经快70岁了，他说你看我，我哪一天不疼啊？你听我说过吗？我每天早上起床落地的时候，我的脚底板痛到我全身都下不了床。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怕，只要信主的恩典够我用。然后我就把我的脚踩在地上，我出去走2个钟头，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就不疼了。他是我们年长团契的负责弟兄，他照顾很多年老人，他每次都跟我讲，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年长的都会在一个房间里面，他每次都在外面跟我们年轻人吃饭。他说你看看那些年长所有的谈话，不是这痛就是那痛，然后不是这个孩子不乖就是那个孩子不乖，我看到他们我就烦，教也教不会，讲也讲不听，所以我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他说爱君记得，人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衰残，但是你要定睛在哪里，你去问问所有的人，哪一个人没生过病？如果常年不生病的人啊，更危险，一生就是大病。他说哪有人浑身不疼的？他说但是问题是你的焦点注重在哪里。他的那一番话我听进去了，我停止了抱怨，我一直对主说，主你说过的，你的恩典够我用，我要用着这句话，只要信不要怕，来度我余下的年日。感谢主，最近很多的弟兄姐妹见到我都跟我说，爱君认识你这么多年，不能想象你会有今天的身体。以前我在教会教主日学， 讲完一堂课50分钟，我整个人的气都耗尽，我坐在那里是不能吃饭不能讲话的。当我看到你的安排，昨天是3堂的时候，志雄一直问我你行吗，我没有一天讲过3堂。他说要不要我帮你，我说姐妹，看着他们我越来越爱他们，我越来越有负担，我说我要靠着主的恩典，我相信我可以讲完。他还跟秦明姐妹说下午堂1.5个钟头怎么可能啊，你们说随我看。昨天我一看，我真的讲了差不多1.5个钟头。到晚上进房间，我真的感谢我的主，他活着我也活着，今天我还可以站在这里。虽然真的今天讲，我想气血绝对不没有昨天的足了。所以姐妹，不用，没问题。所以姐妹，我在这里跟你做见证，你专心仰望主，专心靠主，听他的话对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也许祷告神会医治，也许祷告神就让那根刺一直随着你。我的颈椎是很大的问题，志雄的腰椎是很大的问题，他从小打球受伤，后天没有妈妈的照顾，身体非常非常不好。但是我们在这里做见证说，姐妹们不要怕，只要信。当彼得在海面上看见主耶稣过来的时候，他说主啊，也让我走过去。下面惊涛骇浪，大风大浪，当他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主说你过来，他就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什么时候他掉下去，就是他的眼光从主的身上离开。亲爱的姐妹，30多年前我听了主的话告诉我，我的恩典够你用，只要信不要怕。我到了今天越来越有力气，越来越能够旅行。我已经跟志雄在外面服侍了2个多月，只回到美国待了2天就奔西班牙，将近3个月远离家门，不晓得住过多少地方，睡过多少不同的床，吃过多少不同的饭。旅行的人一定会伤你的筋骨，因为每一个床你都需要适应。旅行的人最容易伤肠胃，因为每一种饭你都要重新调试。但是姐妹，我说这些话是站在你们面前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证明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会怜悯，神会医治，但是神很可能也要在你身上一直有那一根刺，使你可以不骄傲不狂妄不自大，能够谦卑下来。那么回想这么多年，我有一些姐妹当年跟着我一起，我们奔跑，我们服侍，但是确实有一些姐妹因着身体的软弱，你叫他参加什么服侍他都不要，你叫他服侍他就说他头痛，你叫他服侍他就说他胃不舒服，你叫他服侍他就说会紧张。35年下来，他还是胃痛，他还是头痛，他还是紧张到家里面完全没有被接纳起来。所以我看着同行人的见证，我看到神在我身上的见证， 我今天摆在姐妹的面前，送你们一句话：我们都有软弱，身体的软弱，心灵的软弱，我们都有的。但是神的话你听见了吗？神说，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姐妹们，异地他乡暂住一片土地，有一份养生的工作，建立家，绝对那个压力不像在父母身边，在自己国家那么容易。我也是移民的人，我深深懂得你们的压力，你们的重担。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不好，一天一看到老外又高又大，讲英文十足的力气，我一下子听了就发晕了。那个无形的压力，带着年幼的孩子，然后老公上班，从早上打工读书做研究，早上7点钟出门，到晚上有的时候12点1点2点才回家，冰天雪地必须开车，必须走路，那种压力之大我都能够体会。所以我知道很多人的疾病是从压力来的。你每天都紧张的时候，你的筋骨你的肌肉一定会不好的。所以很多的疾病绝对都是从压力来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常常在自己有自哀自怜，有惧怕，有无助的时候，你对你自己说，我是神的孩子，我要依靠，我要顺服，我要有翅膀，然后我要相信主说他的恩典够我用的，我要相信主说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你这样子，你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应付外面。而当你压力减少的时候，你不那么紧张的时候，你很多的病自然就没有了。然后亲爱的姐妹，我们住的这个环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被人类败坏到很厉害的一个环境。今天的我们跟30、40年、40、50年、50、60年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什么东西吃下去都安全的，他们什么空气吸进去都安全的。你们西班牙真的很蒙福啊！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的蔬菜水果，你们要大量的吃，你们有这么多的海鲜，你们要大量的吃。自从生病之后，很多在医学方面养生方面有研究的弟兄姐妹很爱我，就常常会给他很多的养生的知识。你知道水果是伊甸园里面神赐给人的享受的，所以多吃水果是非常能够增加你身体的能量的，所以你要多吃水果，然后多吃海鲜。因为海鲜除非那个海域被污染，所以呢，不然的话大海里面的鱼是比较干净的，不像养殖的打荷尔蒙打抗生素打这个激素，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看现在的孩子发育的那么强，我以前见到的男孩子13、14岁不会长太高的，现在从北京来的孩子13岁长到175、178、180，以前我觉得哎呦好羡慕，一下长得那么大。我现在有一点医药知那个养生知识，我才知道那都是吃炸鸡、吃肯德基、吃麦当劳吃的，因为那里很多的肉都是讲了打了激素的啦，所以它会被刺激的发育的那么快。所以今天的人，我们必须去知道一些养生的知识。还有亲爱的姐妹们，我以前是爱吃肉不爱运动的人，所以我40岁的时候有高血糖有高血压，但是我现在知道啊，我能走路的时候我走路，如果你每天走1万步，你的血糖一定会被控制的，而且你一定要做运动的。你如果说神医治你，神也把一个要你自己照顾身体的责任给你啊。任何事情都有神人两面的责任，神能做的我们不能做，但是神交给我们做的我们也要做。 你每天在那边，像有些男生，以前我们照顾留学生二十几岁的男生，哇，喜欢吃我的蹄膀，红烧蹄膀，高兴得不得了啊，他可以吃一整个红烧蹄膀。可是等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我在做红烧蹄膀的时候，大部分的弟兄都不敢吃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吃红烧蹄膀，他吃上几年，他一定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是我们都懂的。所以亲爱的姐妹，神已经医治了我们，他希望我们身体康健，身心灵都健壮。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你要有精力，你要活有活力的时候，要活就要动。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要动，常常动，常常跟你的先生一起做一些运动，做一些锻炼，你一定会发觉说你会健康的。你吃的东西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你就比较有活力。你有没有发觉你肉吃多了一定想睡觉，对不对？可是你水果吃多的时候，你不会想睡觉。所以亲爱的姐妹，让我们去懂得一点啊，现在那个网上很多这些知识，那这些养生的知识有时候也太多了，也不需要太专注，但是就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式，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把我们的肢体的体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是我们需要有的知识。我们要以知识为美，因为知识庇护为我们，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人如果坐在那每天吃蹄膀，然后每天吃大肉，然后每天就躺在床上都不动，然后他天天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疾病，让我能够身材健美，能够让我体型美好，神一定说，我要做的都告诉你了，你不做你怎么会得呢？这叫妄求。所以亲爱的姐妹，第一点，我们一定软弱，而且越来越软弱，但是只要我们有气息，有一口气，有今天，我们就可以敬拜神，荣耀神，侍奉神，享受神，对不对？明天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忧虑不会使你得任何帮助的。所以亲爱的姐妹，把忧虑献给神，然后接受这命定的衰残一定在我们生命中的，但是不要怕，只要信神的恩典够你用，活着与人有益，神得荣耀，死了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亲爱的姐妹，记住，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双赢的人生，不管情况如何，我们都赢。撒旦魔鬼用很多的东西来剥夺我们，但是你要记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知道的。如果有主，我们永远能够东山再起，所以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亲爱的姐妹，本来我也要讲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好，以至于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心情快乐。刚好今天早上看到许多的姐妹身上有疾病痛苦，亲爱的姐妹，不要抱怨，也不要专说。你要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常常服侍伯父伯母们，真的，你常常跟伯母们啊，伯父还好一点，因为他不太说话，伯母们你只要跟他接触，问他说伯母好不好，他一定说我不好。所以我自己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像六七十岁的人了，然后那个伯母就跟你抱怨从头到脚，他没有一个地方好的。爱君我头疼，爱君我指头动都不能动，爱君我腰啊背啊都像紧的，我难过。他可以每一次见到你都说同样的话，你想想看，这样子的老人家可爱吗？ 你听了三遍以后，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你都赶快躲着他，对不对？可是我碰到很多老年人，我真的在服侍他们的当中，我学了。我问他们说：“伯母好不好啊？”“哎呦，可好，真的！我女儿昨天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了半个钟头，还给我看我那小孙子的视频。哎呦，我真的开心的不得了！神真爱我，给我这么好的女儿，还让我看到我的孙子这么可爱。他叫我奶奶耶！哎呦，我开心死了！他会说话嘞！你是不是跟他分享了他的喜悦？”心中的忧伤只有自己知道，但是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喜乐满溢出来分享给别人。而且亲爱的姐妹，我真的告诉你，你要停止你对身体的抱怨在你的先生面前。我告诉你，他听不懂的，然后他做不出什么好事来的，然后没有用的，听久了以后他只会烦。你们有没有经验？可是你们为什么还笨到那个地步还要再说？见老公的时候都把你最美的呈现给他，然后你的痛苦你的难过跟你知心的姐妹说，因为她会为你祷告。跟年长的说，因为他听得懂，他会教你怎么保养。我在那边的姐妹会教我们所有的姐妹怎么吃怎么喝怎么运动怎么锻炼，因为我知道身体的这个躯壳如果它不释放会残累我们的。所以做一个快乐的女人要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心灵，然后一个在主面前依靠安息的心灵，我们自然快乐。所以前面我开始讲的是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有天父的依靠，我们怎么样降服在天父的里面，我们知道有天父，就是让我们灵里面苏醒过来，让灵里面活过来，然后主的生命改更换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他同死同埋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可以灵里面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然后当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们的灵里面满足了喜乐了，然后我们的魂里面，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让这个满意的爱来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开始要讲的，我们必须学习爱，追求爱，然后也需要懂得如何表达我们的爱。昨天我们讲了一半，今天我们要继续。让我们开始以前，我们给别人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蒙了何等大的慈爱，得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愿意做你的儿女，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被你称义。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随时都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应许给我们恩惠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里面，主啊，你把天上地上所有的福分都赐给了我们了，而且你把这些的福，主啊，都在你的里面住进了我们的里面，成为了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我们能复活，因着你我们有新的生命，因着你我们的罪得赦免。主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真感谢你，因为我们经历了你的赦罪之恩，我们经历了你的复活大能，我们经历了你的怜悯，我们在你面前对你说谢谢你，你怜悯了我们，你恩待了我们，你还要继续怜悯我们，继续恩待我们。这一生一世前面的日子，主啊，你永远以你钉痕的大手牵着我们的小手往前走。哦，主啊，你那不离不 的爱，主啊，你四面环绕我们的大爱，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里，让我们做一个奉献给你的人，让我们的一生由你来负我们的责任。你那有计划的爱在这个世界上雕塑我们，陶冶我们，好让我们照着你的应许磨成你自己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主啊，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在这里预备装饰整齐，等待你再来的迎娶。主啊，你把我们制作得如此美丽，主啊，你给我们主啊预备的荣耀的冠冕是那么样的宝贝。主啊，让我们心渴慕，让我们知道这地上一切都要过去，你的话你的爱却永远长存。所以主啊，更新我们里面的心，让我们的心归向你，更新变化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目喜悦你的道路，好让我们一生蒙福，在地上享受你造的万物，让我们享用享受。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心里常常的敬拜你，在地上也以侍奉你为我们的喜乐，让我们愿意谦卑顺服的来到你面前说，主啊，你永是我的救主，天天拯救我，脱离罪恶，脱离老我。主啊，好让我的生命真的满了你自己的荣耀和见证。主啊，当孩子想到530位姐妹在这里，就有530个家在你的手中，就有530个的三代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不是无用软弱的人，在你的手里因着你的充满，我们能成为你大能的器皿，彰显你的荣耀。但愿承受这个使命，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家室，直到千代来归荣耀于你。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只愿意对你说，主，我愿意，求你的大能充满在我的生命中，使我好夸我的软弱，好让你的大能刚强大大的充满我，让我知道我如果能做什么，全是你的恩所造成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谦卑顺服，好好的学习，好让你的道冲破我们的瓦器，彰显你一切的美丽，一切的圣洁，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昨天讲到我们要学习爱，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不会爱，但是我们会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彼此相爱。那么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学的是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爱。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爱在心里口难开，对不对？然后我们又奉行打是爱骂是亲。我记得呢，我们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他也非常非常爱我妈妈的，但是我妈妈一生没有感受到我爸爸的爱，这是非常大的悲剧。我们四个孩子，我爸爸爱我们爱到真的可以为我们什么都不舍掉，但是我们四个孩子到我爸爸老的时候，每一个都怕我爸爸，除了我还敢亲近他，因为我爸爸觉得爱就是妈，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爱我们。当我妹妹，我记得很清楚，考100分拿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其实心里很高兴，可是他说什么呢？考100分有什么了不起？ 全天下很多人都考100分的。我后来长得很大，我问爸爸，为什么你这么说？我爸爸说，因为我不要你们骄傲。可是他转头，我听到他跟他朋友说，我女儿可会读书了，她都考100分呢。她的高兴，她的喜悦完全在她的脸上表现出来。可是他对着他儿女说，表现是不一样。我爸爸爱到爱我妈妈，爱到他可以为我妈妈把事业都放弃，因为我母亲多病，所以他不能远游发展事业。但是我妈妈到老的时候都觉得我爸爸给他带来好多的痛苦，因为我爸爸可以为他做很多，可是我爸从来嘴上不说好话。所以我就发觉说，为什么人间有这么大的悲哀？明明相爱的人却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彼此的爱，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就没有爱，因为别人没有感受到。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他大学同学暗恋他7年，等到他结婚，然后事隔20年、30年以后才跟他倾诉。这叫爱吗？所以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好好学着怎么样表达爱。那我这里愿意就着爱的5种语言那本书上所提到的几点，我觉得我跟姐妹们交通，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学习。昨天我们讲到第一个，就是爱的5种语言里面的第一个精心的时刻，我们要说赞美的话，要说鼓励的话，要像我们的主一样常说恩典。那我们千万不要说抱怨的话。亲爱的姐妹，在做快乐的女人里面，因为那个行数很多，我们讲了4个月，所以呢，我们曾经很强调的告诉姐妹，你知不知道抱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抱怨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变成很多人的习惯，对不对？你早上一起来，你可以用录音机，现在手机很方便，录一录，你跟儿子见面说的话是什么？你跟老公见面说的话是什么？亲爱的姐妹，从昨天开始我真的很高兴，我觉得我一天比一天觉得真的开心。第一天没有什么人认识我，所以经过我面前的时候面无表情。今天早上，从昨天开始，所有在我身边经过的姐妹都是对我笑脸相迎。你知不知道你们的笑脸多美吗？你知道我以前很少笑的，因为我爸爸觉得君子不苟言笑，一笑嬉皮笑脸的不好。然后我妈妈从来不笑，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笑。所以你知道，以前我所有的同学对我的感觉都是我精明厉害，因为我不笑眼睛都一瞪。其实我内心不是的，我是一个很柔弱的人。但是你知道女人男人也是的，男人他只要一不笑我都觉得他很凶，对不对？今天我看每一个姐妹都笑脸相迎，然后都说师母好师母早。你知不知道你整个人呢，好像就是一针一针的那个强心针打下去了，你整个人就觉得哇，为你们在做什么都开心啊。对不对？但是姐妹们，这是要练的。我以前不知道一个女人常常笑有什么好。后来呢，我们家因为早年常常有一些孩子 如果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就接她到我们家住，都是比较大的女孩子。我曾经接待有一个女孩哦，她大学毕业以后，我们经常住在我们家住，她很特别，她见到你了，先笑才说话，你永远看她都是笑笑的，甜甜。所以有一个弟兄们来我们家聚会，非常能干，非常聪明的，见过多少的世界上的女人，就被他的笑跟那个柔啊一下子抓住了。然后呢，他并不是那么乖，也很烦人，因为他的个性。可是你知道，你就是见了他就骂不下去，说不下去。他有一次出门呢，12点才跟我回来，把我气得急得到处都找他。他一回家的时候，我那个气都已经全身都那个，他就怯怯的、柔柔的，然后捏捏的，然后很悔改的样子，其实我但没有。然后就到你的面前，然后笑笑的，还带一点泪，然后说：“阿姨，你不要生气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你不要生气，你心脏不好，你气坏了，我会好难过，好难过。”我立刻就笑出来了。我就说你真行啊，那个时候我就发觉啊，亲爱的姐妹，姐妹脸甜啊很重要啊。然后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你要帮助你的丈夫，你用什么脸？是吗？姐妹啊，我们要悔改啊！神要我们帮助我们的老公，你见你老公的时候是笑脸还是苦脸、怨脸？我后来才发觉啊，笑一定要学的。然后姐妹们，你知不知道，所有我们生活中的习惯会影响我们的性格跟命运的。一个意念会成为一个习惯，习惯一旦养成，它就成为我们的性格，然后它就改变我们的命运。你现在想一想，你见到你老公的时候，见到你孩子的时候是什么脸？你已经变成习惯了。我以前见到刘志雄从来没笑脸，因为我不会笑，对不对？我见到我孩子我也从来没笑脸，因为我奉行做母亲要有威严。那你想想看，在孩子的心目中，在老公的心目中，我一点都没有柔情。然后呢，有一年我去上海，有一个弟兄接待我，这大概有25年了。他因为公司做得很大，他太太跟孩子在美国，我们照顾他孩子，所以我去到上海的时候，哇，我第一次坐到 Benz 车子来接我，然后进到他公司，两侧差不多一般高，非常身材美好，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然后恭敬地站在那里。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低头微笑，鞠躬说：“总经理好，总经理早。”然后我看他们来给我们端茶的时候，脸上充满了青春的微笑跟活力。总经理请用茶，然后眼目里的仰慕。 我说我要是男人的话，我都受不住啊。然后我就回想他的老婆，他的老婆是一个很温柔的姊妹。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这个弟兄，我说：“弟兄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世界上没有柳下惠的，你是一个男人，离开老婆，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底下，你怎么能够胜过？除非你不是男人。”他跟我讲了一句话，25年我没有忘记。他说：“安君啊，我是男人，我还是正常的男人。”我承认到处都是失败，但是我每一次想到我的妻子为着这个家无怨无悔的让我能够回来创业，让我回来实现我的理想，让我回来能够孝敬父母，他在那里为我撑起一个家，照顾我的孩子，我每一次觉得心里面有犯罪的意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绝对不能够亏负他，辜负他，这是我能够逃避这些试探的一个原因。所以姐妹，你去抓不让你的先生免除他的试探的，你要让他的免疫力强，你才能够让他逃避得了试探。我们身上很多的细菌，免疫力强的时候，这个细菌侵蚀不了我们的。你家里面永远恶言恶语、恶气色去对你的先生，外面的外女永远是温柔的，永远是笑脸的。你在帮谁呀？你成为撒旦魔鬼的差役去拆毁这个家。所以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学脸甜。你知道姐妹一笑，一笑遮三丑，不是一白遮三丑。我们常常见的人都是笑脸相迎的时候，至少在微笑中我们传递一个爱的信息。当你看见别人对你笑的时候，他在告诉你我喜欢你，我喜悦你，对不对？我接纳你，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的丈夫，我一直都是喜悦你的，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我一直都是接纳你的，对不对？在他看见你的时候，那个笑容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嘛，对不对？而姐妹，你练习21天成为你的习惯，会改变你的性格，绝对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我有一个姊妹被我这样教导以后，她常常说，心里就在想，我还不笑吗？笑多简单呢。那她的女儿因为学跳芭蕾舞，那每次上台要表演的时候，老师都一直说 smile 就笑啊笑啊，微笑啊微笑啊。所以他的女儿呢，就常常会在镜子面前去练习微笑，练习微笑。有一次他经过以后，他就说：“这个笑还要学吗？”然后呢，他就跟他女儿在镜子前面，然后他就咧着一笑，哎呦，好可怕哟！这叫皮笑肉不笑。他才发觉，哎呦，原来笑容不是那么容易有的。可是姐妹，为什么我跟你们讲说我们一定可以笑得好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甜的心了。我们前几天已经学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柔，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甜，对不对？然后你会发觉说，你只要表现出来，可是你发觉说这个肉已经僵直了很久了，所以呢，里面的东 西出不来啊，连主的生命都要破碎我们这个瓦器才能彰显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啊，练习，然后他才发觉哦，哎，他不会笑，他才承认他不会。姐妹们，你去注意看看，你真的不会笑。你如果从来没有笑过，我现在告诉你，姐妹笑一笑，那真的就是皮笑肉不笑。然后他有次上班的时候就走过，他就发现他的同事怎么都不喜欢跟他讲话。然后跟他女儿学过以后，有一次上班，他就见到人就 hello， 然后就微笑。你知道美国人很好，美国人见到任何人一定微笑的说你好，打招呼。你们去过美国就知道了，都不认识的人就在街上，他一定会说 hello， good morning。 中国人就是低着头走他的路。然后我那个姊妹呢，上班的时候，因为她有学习，对不对？她就忽然走走，还不是跟外人，跟她的同事，她说某某同事，她就叫那个人名字，嗨，你好啊，早啊，然后就笑脸的跟她说，那人吓一跳，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跟你讲了，你要是今天回去了，就开始笑脸对老公的话，老公一定以为你要刷我的信用卡，是不是？你到底在外面干点什么事儿啊？所以要慢慢来，慢慢来，我可以把他吓到了。所以姐妹们，真的可以学的。然后当你学好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影响你的丈夫。你知道吗，志雄啊，他在那个问题家庭中长大，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心中就满了仇恨。因为你想想看，一个12岁的孩子跪在地上求他妈妈不要离开，他妈妈转头撇下他们三个孩子跟他的所追求的爱情走，会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爱吗？还有情吗？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觉得全天下怎么会有我这么傻的女孩子。我常常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要选上爱我？他说因为你太傻了。所以他从来不觉得人世间有爱，所以他从来不会笑。心中有苦毒有埋怨的人是不会笑。等我们结了婚以后，等神得着他之后，他很爱主，可是他是学电脑的，学理工科的，因为他太不习惯笑了，所以他从来不笑。你知道你每天看着老公都不笑，你日子很难过，家里气氛也是很不好的，对不对？可是我无能为力，我每次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对我笑一笑？哎，我说你别笑了，笑比哭还难看。可是后来我学到，因为志雄他在学习怎么教养孩子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优秀是训练出来的。他讲的说孩子都可以被父母训练出来，然后他就讲说什么人都可以被训练，老马都可以被训练。我就在想，老公也可以被训练了。所以亲爱的姐妹，我就开始训练他，一见我就笑了。然后我非常成功，你们注意看，你们的刘长老现在是一见我就笑。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会发觉笑有感染力的，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发觉说你学好了，你就训练你的老公常常对你笑。然后你会发觉，孩子如果常常在父母和谐的气氛底下，笑容的气氛底下长大，孩子绝对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不会笑的时候， 就像我以前不会笑的时候，我儿子是个非常善良、心地非常好的人，他常常很开心，可是我不开心，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你那么开心，功课都还没有做完笑什么笑，钢琴还没有弹完笑什么笑。所以我的儿子可以被我这么一个凶悍的母亲训练到一个地步，从房间出来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又唱又跳，一进厨房我一看他，他立刻收住笑容，收住声音歌声，然后一转身就到他房间去。我现在一见我儿子就吓，我儿子见了我就会抱我，我儿子很壮也胖胖的，以前我见到他就说儿子、啊、这么胖少吃点，我现在见到他就说儿子、啊、你的肉好多，抱你妈好暖和。你叫他减肥他不会减肥的，你叫他不要吃东西他不会吃的，他已经40岁了，如果40岁他还需要你来告诉他吃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你已经失败了，那你会不欣赏的。所以我们关系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亲爱的姐妹，但愿神的爱充满我，让我们会表达，所以要学聆听，然后要学不要说抱怨的话，什么抱怨的话都不要从我们口中说出来，记住一句抱怨的话10个倒霉，一句抱怨的话10个倒霉。一个家里要是有一个怨妇，家一定不兴盛不顺利。一个赞美感谢的话10个祝福，你要什么你可以怨说为什么别人有福我不有福，你为什么不看看别人的性格，你一定要做的，爱心中一定有劳苦的，你不要怨恨说我付出的大的代价来爱丈夫爱儿女我很亏了，不会亏的，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使命，神会报赏你的。箴言31章那个智慧妇人，你看里里外外都是他做，爱心中一定有劳苦的，你虽然把手做的都已经变形了，你虽然做的这些劳苦好像岁月在你生命中有很多的伤痕，但是你却建立了你的家室，而且身体的锻炼会使你越来越好。你看那些农村的妇人呢，他们如果心里快乐的话，他们常常能够活得久，因为他们的体魄都有锻炼。你看那些千金小姐什么事都不做的都活不长的。你看那箴言31章的那个妇人，她这么的有智慧，她里里外外的操劳，你看到后来她儿女起来称她为有福，她先生起来称她为有福，她嘴中说的恩言凡接近她的人都蒙福，她是一个蒙大福的女子，她把神给她的祝福满溢出来，所以谁都称她有福。而且去见神的时候，那个冠冕、那个荣耀、那个赏赐有多大？所以，亲爱的姐妹，抱怨是从地狱里面出来的魔鬼里面的谎言，让我们以为抱怨就可以得到人的怜爱。你以为你越抱怨，先生就爱你越爱你吗？不会的，他越烦你。你以为你对孩子越抱怨他就会越孝顺吗？他会离你越来越远，因为你成了一个怨妇，怨妇做久了就成为老巫婆，谁都怕你，谁都要远离你，谁都不敢亲近你。当我年轻的时候服侍老人家的时候，我真的跟主说，主啊，但愿你大大的祝福我， 用着我成为祝福的管道，祝福所有的姐妹们，让我真的像诗人说的，当我发白齿摇的时候，让我把你的能力指示下来。所以我的周围一大堆年轻人，他们非常喜欢我。我现在到哪里啊？我还没去，孩子已经在微信上说，阿姨呀，你来了，我已经想好了哪里东西好吃，我要带你去吃。阿姨呀，你来了，我已经给你预备了，带你到哪里去玩。人家都说我很新潮，我已经戴上了 iWatch 苹果手表。人家说，师母啊，你这么大年龄你这么潮啊。然后我玩微信玩得可好呢，哎呦，怎么了师母，你怎么这么行？因为我周围一大堆年轻人，我不要买，他们说，哎呀，戴什么这个表，戴个 iWatch 秀一秀你的潮。你亲爱的姐妹，人生是一条往前去的路，你降服顺服下来，这是神所命定给我的，我全部接受，然后神一定会有够用的恩，让我彰显他的话。所以千万不要说抱怨的话。现在开始21天的训练，今天从早到晚用一个标志，戴个戒指也好，戴个手环也好，戴个什么也好，戴个手环，说了一句埋怨的话，就把这个手环放到别的位置上，然后第二天再开始21天，一句埋怨的话都不从你口中说出，下次你见到我的时候就说，是你，我的命运都改变了。埋怨，记住啊，一句埋怨十个倒霉，你要不倒霉？你要不倒霉？你要不要倒霉的事临到你？那就不说抱怨话。你要不享福？你要不得祝福？多说赞美感谢的话，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感谢赞美神在我们周围所设立的任何人。恶人都为着患难之日为我们预备的，所以连恶人你都要感谢。对不起，我要赶快想好。第二个，接受礼物。很多人呢，你送他礼物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爱他。很多的姐妹对老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语言，老公的结婚纪念日、情人节、生日都在那里想，希望他送我什么东西，然后他送你的时候就觉得，老公你好爱我。很多姐妹她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但是姐妹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接受礼物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想过，生日时候就在想，我生日快到了，他不知道要怎么样送我什么礼物。那很多的讲座呢，也都有教导弟兄要送姐妹礼物，然后呢你就想啊想啊想啊，大部分的时间结婚之后他都忘了你的生日，然后你就气呀、啊、气呀、啊、气呀、啊。后来我就教我们的姐妹，然后呢参加婚姻讲座呢也教导弟兄要送礼物。你知道我们那边都是博士硕士，都是独立功课的，这些弟兄都要决定好好爱妻子，所以要学爱的表达的方式，所以要学送妻子礼物。所以呢记住，放在这个日历上哪一天是老婆的生日，然后呢闹钟响起让她记得，然后就精心准备了一个礼物。人家说要送花，所以那个弟兄呢就去买了花送给老婆，老婆好高兴的说，哎呀，这弟兄真是有学习，很向我表达爱。打开一看，韭菜花。老婆当场愣住，老公这是什
韭菜花你看完以后切一切下锅一炒很实用的。
然后有一个弟兄学着情人节要送花，老婆等啊等啊等啊，情人节过了都还没有，老婆气得说：“哎呀，算了吧，自求多福。”第二天早上，他捧了一束大花过来送给老婆。老婆说：“今天不是情人节啊，情人节的花太贵了，今天半价。”姐妹们。自求多福吧，你气不完的，因为他的脑筋他是泥土做的，只有一根筋啊，而且他是非常讲实用的，他不浪漫的，所以你要看他的心啊。自从以前也学啊，所以情人节送我一大束花，我一看那个信用卡的那个账单吓我一大跳，我跟他讲这钱都是我的，你以后不要乱花。所以我告诉你，我生日了，我早早两个礼拜以前就告诉你，然后我告诉你我要什么，然后呢我后来这几年更简单，我喜欢的东西呢我看了我就买下来，然后回来告诉他说下个月我生日，我今天买了这个东西就当做你送的生日礼物，刷你的卡，我也高兴他也高兴，他省事儿，我开心。所以接受礼物我要学的，亲爱的姐妹，我跟你讲接受礼物是有学问的，我再教你们啊。你们有没有记得孩子们常常会送你们礼物，对不对？我们那边很多的孩子会送父母礼物。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住家附近要去教堂，要开一条路，旁边呢就有很多车行。我儿子有一天呢，我们开车的时候，他坐后面，他就跟我说：“妈，我将来长大要买一部车给你。” OK， 然后我们经过的是那个轿挂车。他说：“妈，我将来要买这个车送给你。”我看看他，孩子谢谢了啊。然后你们知不知道，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常常情人节啊，或者是什么节日，老师会教孩子画点礼物送给你妈妈，对不对？有时候画个车呀，有时候画个花呀，对不对？他下课的时候高高兴兴的跑过来说：“妈，这是送给你的。”画的四不像 ，OK， 然后画什么的，然后这是什么呀？妈，这是我送给你的太阳 ，OK， 妈，这是我送给你的花。很多的愚昧的妈妈都不放在心上，你知道那是她的全部啊。就像我儿子那时候说：“妈，我要送你那个，我才不放在心上。”他不气我就好了，不跟我要钱就好了，对不对？你不信，你就得不着。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就有东西要献给你的时候，你知道对孩子来讲，拿了一个饼干，有些孩子拿了饼干献给妈妈呀，不给爸爸呀。因为他比较喜欢妈妈呀，学着接受。当孩子给你的时候，你就咬一口说：“孩子啊，神大大的祝福你，你这么孝顺妈妈，从小就孝顺，肯定啊。”这是做父母要学的。然后你不要看他鼻涕粘在饼干上，然后真的是拿给你，你说：“哎，脏死了，不要吃。”你就失掉了福分。姐妹们，这一定要学，学会接受。虽然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以前的个性很好强，我根本觉得接受是一个耻辱，但是这几年我真的学会了。因为当一个人要送你礼物的时候，那是表示他的心想念到你， 他爱你，他纪念你。接受是对他最好的报答。我儿子长大了，做事了，有一次我们出外服侍，回到家，儿子接我们，打开车库的门，儿子把一把钥匙交在我的身上，一部全新的轿车放在车库里面。我说：“儿子啊，这是谁的车啊？怎么这么漂亮，这么豪华，停在我们家？妈妈爸爸回来了，请他挪开吧，因为我们家常常有弟兄姐妹会放一些车呀，或者是东西在我们家。”我儿子就傻傻的，就这样子，很高兴的在我面前晃啊晃。你的，你的。我儿子刚刚上班，他用他的薪水去把这个车租下来。他哪买得起车呀？你怎么说？你怎么做？儿子，你才赚几个钱啊？发神经了、啊！赶快去退掉！没赚几个钱就烧包。你爸爸做事做这么久了，我们也没舍得买这个车啊，是不是？如果你是这样子，你注定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感谢主，我有学习，我抱着我的儿子喜乐满溢，热泪盈眶。我说：“孩子，妈妈看到了你的孝心。你在第一次赚钱的时候，没有顾念你自己的需要，对妈妈尽上这么大的孝心，神必定加倍的祝福你，因为孝敬父母是神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做到了，神必赐恩赐福于你，大大使你得福得寿。”这是一个应该做母亲该有的肯定跟回应，对不对？二十多年了，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我所有开的车都是儿子的女儿买的。志雄每次都说：“哇，我还挨不上号啊，要这个巴结巴结你，讨好讨好你还不行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儿子上班了，去店给他爸爸买了一条50块钱的领带。你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呢，都是非常苦日子苦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到现在真的对花钱都不敢随便乱花。然后他的儿子，你看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给他买了一个50块钱美金的领带啊！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要买领带，5块钱的都买不下去啊。他跟我说，当他儿子把这条领带拿给他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笨父母，儿子女儿给你的礼物啊，都先问多少钱，对不对？好笨啊！你要看的是他的心，他为什么要给你？他看看，先问多少钱，然后翻过来看到那个原料50块，他把他儿子痛骂一顿：“你这么浪费，这个领带哪值50块钱？你被骗了！你怎么可以买这种东西？爸爸什么都不需要，你只要自己过得好就好了，我不靠你，我也不需要你任何东西，你自己过好就行了，别来找我要钱。” 没读过圣经，他不知道儿女如果孝敬你得多大的福分。今天很多的人像我们这一代的都是靠自己，所以我常常对孩子说我不靠你，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照着神的命令养育孩子，从小培植孩子孝敬我们，好使他蒙福啊。他送我们一点东西，我们能得什么福？我绝对有能力买车的，可是我为什么他们每次送我车我都接受？我可以后面在其他方面补他们啊，帮助他们啊，但是我为什么要接受？因为我要让他们培养孝敬父母的品格，好让他们因为孝敬父母在神面前蒙大福蒙大恩。所以亲爱的姐妹，你要从小培养孩子孝顺，这是很多人失败的经验。他因为不信主不知道，他见到我的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儿子从此再也不会，再也没有买过任何东西给我。如果你每次都对孩子恶言相向，你就会发觉他不但不买东西给你，他连见你都不见。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知不知道接受礼物要学习的？接受礼物是要看到送礼的那个心的。那当然，如果人家是贿赂，你绝对不能收了。我讲的是我们组内还有家庭里面的。神也给我一个经历，你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让我们没有智慧。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山东代表我的父母去看我的阿姨跟舅舅。临走的时候，我的阿姨把那个虾米啊、虾皮啊，还有那个还要晒没晒干的那个干贝啊，就尽其所能的要交给我带给我妈妈。我就跟我阿姨说，阿姨我不要这些东西，外面都买得到的，我觉得我在美国都买得到的，我说你不要给我，要经过很多的地方的，还有晒的那个咸鱼啊要交给我，我看了我又不爱吃，然后我觉得我还要跟着我这样子，然后那个味道，我就跟他讲说我通通都不要，我们都有。你知道我的阿姨听我这么说眼泪哗哗的流下来，说爱君，我知道你们在美国生活很富裕，你什么都有，这些东西你都看不上，但是这是我对你妈妈的挂念、想念。想到你妈妈一定想吃一点家乡的东西，我求求你帮我带给你妈妈，这是我的心。你知道当我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里面深深的责备我，我看的只是物质，我没有看到这一个妹妹思念姐姐的心，我没有看到她要借着这一点点东西让我妈妈想起家乡，想起家乡的味道。她说，爱君，求求你帮我带给你妈妈，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你妈妈一定会喜欢。你知道那一刻我深深的被神的灵责备了，我觉得我的眼光错了，我立刻跟他道歉说，阿姨，我都收下来，我都带，我就把他从山东带到上海，然后因为我们还要去上海其他城镇服侍，我就把它放在我住的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然后把箱子都没拆就放在那里。那是夏天，等我回家的时候打开家门，那个味道我就知道大喊不妙，拿到外面一打开，满箱子都是蛆。你知道那个没有晒干的那个咸鱼啊，但是你知道我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的埋怨， 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份情，我赶快把它冲洗，把它晒干，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实在不行了我就丢了，然后我回去，我把能带的都带给我妈妈，我说妈妈，东西可能不怎么样，但是阿姨给了你她最好的，代表她对你的思念想念。从那一刻起，不论人给我任何的东西，那边有些穷孩子，美国读书很穷，可是他对阿姨太爱了，想表达，他尽他所能的买最便宜的东西来到我面前，对我说：“阿姨，我没有钱，但是我谢谢你跟我关心，这个东西给你做纪念。”从那个的学习之后，我从此对我自己说，任何礼物收的是这个人的心，他给你礼物代表他思念你，想念你，纪念你，爱你。所以接受礼物也是需要学习。对不起，超过十分钟，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念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愚昧无知，但是我们联系你，你不放弃我们，你还是一直的来造就我们，教导我们。但愿我们在爱的功课上，真的能够有一个谦卑学习受教的心，让你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扩充我们的爱的度量、容量，让我们不但懂得付出爱，我们也懂得接受爱。主啊，谢谢你把众姊妹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这几天柔软了我们的心，刚强了我们的灵。主啊，让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让我们好好的在你面前跟你学。祝福我们的姊妹和他们的家，但愿借着我们姊妹的学习，我们成为主啊领受你祝福的器皿，也成为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借着我们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祝福我们凡遇见我们的人。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